包大人用双手相搀，满面陪笑。老义士免礼平身，往里请。哎，跟卢芳携手揽腕进了屋。卢芳头眼这么一看，包大人真客气。你看在堂上脸蛋子往前一沉，叫人望而生畏。在私下里头，这人可和蔼了，显得那么亲近。卢芳呢就不那么拘束了。包大人让他坐下之后，就问他：“老义士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”“
啊，小人从悬空岛卢家庄来。”“
那么老义士，我再问你，能不能告诉我实话？你为什么要来？”“
相爷，我一点私弊都不敢说。我来找白玉堂和那几个磕头的把兄弟。为什么我要找白玉堂？哎，我这蒙弟太气人了，他就把白玉堂怎么样不服展兄飞，非要跟展老爷比试高低，让他把绰号玉猫改了。这个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包大人点点头，心里想卢芳是个实在人，没说瞎话。老义士，别的你还知道吗？
那我就不知道。
我再问你，白玉堂到了东京都做了哪些事情，你有耳闻吗？
哎呀，小人刚到东京，一点儿都不知道。
卢芳啊，这白玉堂把这娄子捅得太大了。你听我跟你说，第一条罪状，他既捡溜刀，把一把匕首刀插在本哥的床头，戏耍我的总管，给他们每个人画了个黑脸儿，这是一。第二，石惊赵虎，用飞黄式把国家的六品带刀校尉牙齿打活，嘴唇打破。第三条，手拿凶器夜路开封，搅闹府衙，会斗斩南下。斩凶飞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，那皇上亲口加封的。这白玉堂就大吵着大喊，拿刀动枪，猖狂的不得了啊。卢芳这么一听，汗就下来，心里头想，老五啊，五弟，你可惹了大祸了。卢芳一边听着一边擦汗。包大人说，你别忙，你再往下听。他惹了这些祸还不算完，最不能容忍的是夜半三更他进了皇宫了。到了皇宫，在忠烈祠题诗，杀死郭安，吊起来郭长喜，皇上都吓坏了，天子动怒，传下旨意，限不额日期限捉拿白玉堂归案。这个事儿你知道吗？卢芳一听，我的妈呀，当时跪下了。
相爷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哦，白玉堂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是国家的要犯。相爷，谁让是我是磕头的八兄弟，要处分，你先处分我吧。
老义士免礼平身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展昭啊，把卢老义士扶起来。展昭过去让卢芳起来又坐下。包大人继续说，皇上虽然动怒，但据我观察没有加害白玉堂之意，皇上是喜爱他的才学，赞成他的胆量，生气的是
他胆儿太大了，跑到皇宫搅闹。喜爱的是他自己太好，做的事儿也不错。皇上打算把他找到八宝金殿龙楼御考，要考考他的学问有多大。万岁还说了，只要他能答复的使皇上满意，不但不怪，还要封官。老义士，你可听透了，我认为白玉堂的机会来了，天子如此重视，这个机会是难得呀。你是他磕头的哥哥，我们找不着他，你应当把他找着，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释解释，不要叫他产生敌对情绪。他可能现在还不了解内情，认为我们抓他是要置他于死地，其实不然呢。您是个明白人，我这一说你懂了吗？小人懂，我太懂了。我谢谢皇上，我谢谢相爷，谢谢各位的英雄，咱老爷。包大人嘱咐再三，吩咐一声排酒给老英雄接风，在这屋摆了一桌酒席，老少英雄坐下，边吃边谈。这卢芳能吃得下去？你就摆上龙肝凤髓，他食之也无味啊。再这一说，在包大人的面前特受拘束，包大人一问话，他马上就得站起来，连坐都坐不稳的。包大人一看，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，看卢芳太受罪，站着，在，把残旗撤下，你们陪着老义士饮酒，我还有点事，暂时告退。哎，包大人呢，退了，也知道自己在这儿，大伙受拘束。就这么的，南侠把卢芳又请到前院，到了差官棚校御所，重新排摆酒宴，招待卢芳。包的人不在眼前，这些人可自由了。哎呀，谁也没有拘束了，脱衣服的脱衣服，摘帽子的摘帽子，大说大笑，大山大叫。特别是赵虎，比谁咋呼的都凶。他挨着卢芳坐下，大哥，我可不是在你的面前告状，这小虎太不像话了，您看看，把我这牙都给我打活动了，嘴唇现在还肿着呢。你说我跟他无冤无仇的，他没事打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赵老爷，你放心，等我把他找着，一定叫他给你赔礼认错，认打认罚，任你自便。
哎呦，我能吗？我就是这么说说，你是老的哥，我不跟你讲跟谁讲？这小五这人太特殊。
展昭就问大哥，相爷说的话您听明白了？
啊，都听明白。
当今万岁给了100天的期限，叫老五归案，到现在过了很多天了，我们也找不着他。哥哥，你千万设法得把小五找来呀，要不然连包的人都得担责任。
哎呀，詹老爷，你就把那心放下。
不是我说句大话，你看你们找不着，我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。众人一听，是吗？都乐了。卢芳说，这么办吧，这不大家在这吃着呢，你们先坐会儿，我现在还就去到那块把白玉堂找来，把另外那几个弟兄也找来，跟大家见见面，咱们一块儿吃喝如何？
同意，赞成。
众人全站起来了。
赵虎一听有点不相信，老义士，您说这话有把握吗？啊，到那两句话就能把那白老五给找来，他那么听您的话。
赵老爷， 您得想想我们是什么关系。我是磕头的大哥，我一瞪眼叫老五怎么地他就得怎么地，要不怎么叫大武义呢？义字当头，我说话的是准听。
是啊，那太好了，我都不行动筷子了，怎么办？等着一会儿武帝来了，各位英雄来了，咱们一块儿吃。
对，等等。
卢芳说完了站起来了，展雄飞一直把他送到门外。
大哥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
马上就回来，
你放心。
卢芳这个人不善于辞令，说话吐吐嘛，是个钉，所以南侠也就不深问了。回到屋里顶信儿，咱不提，单表卢芳。这为什么有那么大把握呀？
当然有了，
他准知道白玉堂、徐庆、卢芳、韩章没地方去，准住到五虎殿，跟那掌柜的秦夕是好朋友。官府查上哪儿查去？早叫秦夕把他们掩护起来了，所以钻天鼠没费吹灰之力到了五虎殿，把殿门开开，见着掌柜的秦夕。秦掌柜的一看，大爷您来了。他们哥几个在这吗？
啊，在这儿。
住在哪儿？
后院西跨院。
好吧。卢芳也不用秦夕领路，直接奔这院来了。他每一次进京也住在这个地方，等推门进了院，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拉门他进了屋，那还用问吗？这屋子十分干净，几张床，被糊褥子刷白，屋里面灯光明亮。但是卢芳进屋一看，屋里就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非是旁人，正是白玉堂的总管，叫白福。这个白福也是奴随主姓，白玉堂有时候出门就带着他。这白福是后年来到五虎殿的，看着他呢，也就等于见着白玉堂。卢芳一进屋，这白福就站起来，
大员外您来了，小人给您磕头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卢芳坐下看看，你那几位员外呢？
啊，出去了，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
哎，白玉堂也出去了吗？
啊，也出去了，说了再接上六个圈马上就回来。
卢芳就在这等着，白福也不敢说别的，倒了碗水垂手自立。
可卢芳左等不见人回来，右等也没影子，
卢芳在心里就画了问号了。白福，怎么这么长的功夫他们还不回来？外边夜深人静，都早入睡了，他们能到哪儿溜达去？
回大员外爷，我也不知道，谁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。但是卢芳就发现白福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那脸有点变色。
卢芳也不傻，就知道从中有鬼，他站起来一伸手把白福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。
奴才，你要长死不成？哎呀，大员外您别生气别生气，
我请问你到底他们几个人在哪儿去了？
哎呀，我不敢说，我问你你还不敢说？哎，好吧，员外爷您撒手，您别生气，我跟您说
说。
他是这么回事，这是我们五员外告诉我的，说要跟别人说了就把我舌头给我割下去，他我害怕，我才不敢说的。他们那几位最近不在这店里头住。
哦，不在五虎殿住，住在哪儿呢？
搬家了，搬到太师府后院
有个楼叫文光楼，翻那楼顶上住去了。
哎，卢芳一听这边真热闹，跑太师府文光楼去了。他问白福怎么找到那个地方，
那地方据说是四老爷蒋平给找的，因为最近官府捉拿我们五员外，又查店，又到寺外拦截行人，就这么的几位老爷不敢在这儿住了，打算搬个保险的地方。那太师府谁敢上那儿抓人去？这是一。另外据小人所知，听说那文光楼也不怎么还闹鬼，把太师府的人都吓到前院去了，那楼空着也没人住，所以四老爷蒋平把这事儿探明白，就搬那儿去了。
咱们书中代言是闹鬼吗？哎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叫谣言。这从中啊有一段隐情，这文光楼确实在太师府后院，老太师庞吉花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修建的。他修建那么个楼干什么呢？就是带着他的妻妾在那楼上追欢取乐，到了年节在楼窗上赏月过年。这老庞吉那么大岁数了，妻妾成群，他有个八太太，还有个九太太，这俩太太都不超过20岁，他信宠的不得了，就让他们住到文光楼。这老家伙有时候到这儿找他们玩乐，但是因为他媳妇太多了，轮班那也得有个段时期，这八太太九太太有点急不可待，在楼上待着闷地方怎么办呢？这俩人没事瞎折腾，这八太太就化妆个公子，借了一套衣裳，纹身公子金，纹身公子长，跟这九太太呢俩人玩。这一天喝了点酒，倒霉喝完了，穿这身衣服他们就睡了。偏赶上老庞吉来找八太太九太太，黑灯瞎火的，他把灯掌上撩帐帘往床上一看，哟，怎么有个公子抱着九太太？他就认为他们没想好，私通什么男人了，一怒之下拉宝剑劈噗杀了。等杀完了一检查，嘿嘿，后悔了。打那以后就说这八太太九太太死的冤，闹鬼，把人们吓得谁也不敢去了。当然这些事情内行人知道，外人不得而知，陆芳也不太了解情况。一听说他们哥四个在文光楼，真是又气又笑啊。陆芳也没工夫跟白福在这说别的，一转身赶奔太师府。要说东京的道路，陆芳没有不熟悉的，拐弯抹角跟到家里一样，时间不大就到了太师府后花园。看看左右无人，老英雄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转过一片树林，前头就是文光楼。这个楼的建筑十分宏伟，好几层。院里的冷冷清清的，卢芳扎着背膀抬头看了看，一瞅那第五层上恍恍惚惚有点灯亮。老英雄一想背不住他们住在这儿了，把长大的衣服款掉，把大带一掖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。卢芳施展飞檐走壁的本领，就爬上文光楼，把腿一飘，跳到这走廊上，到廊檐底下一推隔扇门，
他进了屋了。到屋一看，嘿，这屋子十分宽阔，四张床都带帐子的，墙上钉着钉子，有包裹，有东西，地下还放着一张方桌，两把椅子。往这桌上一看，还摆着吃的，烧鸡、扒鸭子，还有几瓶好酒，提了提鼻子，还有点水果。嘿，卢芳一想，行啊，跑这儿过日子来了。但是这屋里空无一人，叫桌上一盏孤灯晃晃摇摇，心里纳闷，都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半夜天都不睡觉呢？卢芳到屋里头刚转了一圈，就听外头微微有点响动，隔扇门一开，走进一个人。卢芳借灯光一看，进来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锦毛鼠白玉堂。哎呦，把卢芳给乐了，过来把白玉堂给拉住了。五弟，我可找着你了。白玉堂一看是卢芳，赶紧施礼，哥哥您多的来，我刚进屋。五弟呀、啊，来来来来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好吧，哥俩坐下，卢芳这顿埋怨，五弟千不该万不该，你做的太不对了。当初我说你什么来着？你就非要找人家咱老爷晦气，让人家把绰号改了，这都是无理的要求。我怎么劝你，你不听。好容易把你劝好了，让你四哥几句话，又把你火给鼓起来了。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你非跑到东京来折腾来。我听说了，你折腾的怎么样？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不是人家展雄飞的对手。但是我也听说，姓展的够意思，没跟你一般见识，没要你的命，把你给放了。我老五这就够瞧的了吧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哎呀，你还不白？你又祭奠六道诗经赵虎，夜入皇宫院杀死郭安，提尸杀命。五弟呀、啊，你还想把这祸惹到哪儿去？你现在犯下抄家灭门的罪，真要遇上无道的昏君，传一道圣旨，把你们老白家祖坟都得刨了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连咱们磕头的把兄弟都得受你的株连。我呀，得狠狠的整治你一下。